中国好多部门发唔出工资，学者称中共插手俄乌令人担忧，以留学生为工具，中共渗透澳洲。蒋友清宁波发亲共言论，引爆舆论。南韩房价攀升，引青年高额贷款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8号，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。中国社媒上嘅讨论曝光经济恶劣嘅程度，好多人嘅需求已经简化为能够生存落去就得。减薪裁员已经持续咗一段时间，最新嘅情况是好多部门干脆已经发唔出工资。在国内社媒上搜索一下，到处都在抱怨工资发不出，任务越来越重，每日攰到要死，甚至连省级电视台网格员亦都发不出工资。有人总结说，今年就业形势严峻，发不出工资的太多了，现在不是你不要随便辞职的事了，是无论你辞不辞职，你的企业都要倒闭了。越来越多自媒体开始关注这个问题，不单止一篇文章讲，中国很多部门已经发不出工资，有3-4个月拿不到工资的，有老板干脆走佬的，有事业篇挨不到下去辞了铁饭碗的。有文章引用官方的数据说，今年上半年全国集体逃生事件1077宗，参与人数超过10万，是5年来最高。按中共数字造假程度，实际情况应该更差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虽然可能白做，但这些文章一致劝读者不要随便辞职，否则难以找到新的工作。现在要挨下去，能够活住就得。失业严重和收入不稳定，加速房市崩溃，连广东的房屋都出现白菜价。上个礼拜，六媒界面新闻报道话，清远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屋卖人民币155,000元，计落嚟平均每平方米2,243元。对比房市火热嗰阵，呢个地区曾经卖到每平方米8,000元。唔少人话，而家广东亦都有自己嘅学光啦。一篇网民评论话，大幅减价卖楼的新闻已经变得一啲都唔奇，甚至有啲司空见惯啦。啱开始嗰阵，大家仲会觉得比较诧异，实际上当你发现生存落去比赚多赚少更重要的时候，亦就唔难理解点解一啲开发商要大幅减价卖楼啦。毕竟是当下有充足的现金流，比能够赚到钱更加重要。文章最后说，这种变化对于普通人来讲确实有些猝不及防，买了不够2-3年的房屋，价格跌了30%-40%甚至更多，很多人都受不住。但中国房市确实已经进入一个新周期，而这个周期性的逆转不会这么快的，还是劝大家趁早调整好心态，做好现金流规划，不要令自己陷入被动。换句话讲，文章作者认为房价仲会跌，生存更重要，房屋该卖仲系要卖。越来越多人唔睇好中国经济，不过自媒体小球财经28号发布国有资产负债表，话国有企业净资产一直喺持续扩大，由2017年嘅87万亿增长到2022年嘅169万亿。估计2024年能够达到200万亿。小球财经话，最近一年虽然股民普遍巨额亏损，民企普遍腰斩，但银行、石油企业的市值接近翻倍。这个就是净资产大转移，财富转到国有。小球财经话，好多人根据市场经济数据推断中国政局不稳定，例如刺杀、崩盘、财政危机、发不出工资引发内乱等，但我只能够说，你们想多了啦。任何风暴来袭时，核心资产全部在中央手上，体系外搞不出什么新花样。这个引起讨论，很多人提出，如果没有流动性，资产就没有价值，只是数据。 更多留言对中共这种动向表示担忧，说如果这个数据确实，那只能够解释一种情况，就是准备来风暴，而且这个风暴一定会来，主动权就在某些人手上，最后会饿死人的时代就来临了。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过，就是黄莽时期。还有人说中共手里面的钱虽然不少，但使钱的地方更多，关键是人们丧失了希望，当人们开始绝望的时候，那倒台就快了。你没有见到习二用了几大的力气来证明自己活着吗？活成这样的样子也是一个笑话。中共高官连续出访俄罗斯，观察人士警告说这个不是一个好兆头。吕德华人政治学者张俊华27号在德国之声发文表示，乌克兰突袭库尔斯克，打破莫斯科一直宣传的俄罗斯战无不胜论调，令普京紧张焦虑。这个时候中俄之间出现令人担忧的互动，副总统何立峰、总理李强、财政部长南弗安以及陆军总司令李乔铭密集出访莫斯科，李强仲签订总数为10兆卢布的大笔投资项目。在中国地方政府勒紧腰带情况下，北京竟然对俄罗斯咁慷慨，体现习近平坚持倒向普京一方，连一般不随便出国的陆军司令亦亲自出马。可见中俄军事合作不是一句空话，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十月又将亲自访俄出席金砖峰会。张俊华认为习近平担心一旦普京倒台，西方会集中力量对付北京，因此在紧要关头主动出手支持普京，这个对谈判停火非常不利。就是中共高官连续访问莫斯科之后，8月26号克里姆林宫告诉俄罗斯官媒知，与乌克兰进行停火谈判的想法已经失去意义，俄罗斯必须对乌克兰入侵库尔斯克州作出回应。26号深夜到27号凌晨，俄罗斯发动两轮大规模空袭，瞄准乌克兰全境能源基础设施，发射了127枚导弹和109架攻击无人机。乌克兰首都几乎一座水坝被导弹击中，专家警告如果水坝崩溃，可能有数十万人被浸死。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解除限制，令乌克兰可以用西方制造的远程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。中国留学生涌入澳洲，对澳洲民主自由社会产生影响。自由亚洲8月27号采访墨尔本的留学生，曝光中共渗透。报道谈到香港留学生 Max 在蒙纳许大学读书，他在校园内摆档讲香港议题时，时常被中国留学生骚扰，被偷拍，贴在民主墙上的作品亦被破坏，甚至一些香港学生亦被洗脑，阻止 Max 涉牌传单，说他是在政治化我们的社区。形成对比的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Edward 冒住被举报的风险和 Max 一起企街，公开声援香港。Edward 说自己有道德义务发声，因为同样出生在中国，他明白为什么一些中国留学生会化身小粉红。他说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自非常富裕的背景，他们在中国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压迫，甚至说他们的家庭本来就是共产党的成员，是体制的一部分。还有是一些中国学生，他们可能无法融入澳洲社会，他们看到挑战中国政权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是对他们的羞辱。中国人陈先生十几年前已经在澳洲读书，他说北京由2008年主办奥运时就开始大力在海外渗透，中方使领馆当时史无前例地组织大量留学生去坎培拉旅游，护奥运圣火。近年来陈先生注意到小粉红更加已经是无处不在，在微信同人讨论新冠来源时，有小粉红网民威胁他说 你是某某某吗？我知道你在某某某部门工作，我听日就将你举报。结果过几日，公司的上司果然找到陈先生，庆幸澳洲有言论自由，上司没有处分陈生。中共之所以能够通过留学生影响澳洲社会，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留学生占国际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，教育是澳洲第四大出口产品，中国学生为澳洲带来87亿澳元收益。网传影片显示，蒋介石第四代后人蒋友清近日翻宁波奉化拜祖时，隔空骂赖清德，只不过是省长，不是总统。影片应该是由抖音网红与蒋友清在8月26号在奉化合拍，其中蒋友清除了当众表示赖清德不是总统之外，在被问到对大陆的看法时说，觉得比美国好很多，又干净又好。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想去美国做外国人，不愿意到大陆做同乡人，来一个两岸一家亲。网民议论话，如果蒋友清入籍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放弃台湾国籍，佢愿意吗？亦有人因此提醒，连蒋介石嘅元孙都投共啦。台湾确实存在国安风险，即使系中国国内，亦有好多人唔买账。例如有网民周凤话：呢一班孙真系唔得，都系戏精，行边个山唱边个山嘅歌。南韩房价不断攀升，越来越多青年选择高额贷款买楼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南韩年轻人的房屋贷款在过去一年内激增近10%，达到148兆8000万亿韩元。各大银行提高警惕，逐步收紧贷款政策。KB 国民银行宣布，29号起，首都圈内的房贷年限由最长50年缩短至30年。这个意味着在现行偿还率40%的限制下，年薪7000万韩元的上班族最多只能够贷款4亿8800万。南韩人亦会贷款来支付房租押金。银行亦将加强对呢类贷款的限制。全租房是南韩特有的租房模式，租客不需要给租金，只要在签约时给房东按房价的1/2到80%的付押金，租约到期，业主按房价的1/2到80%给押金，租约到期，业主会退还全部押金，这样做是方便业主用大笔押金套利，例如投资股票或其他房地产。有人批评全租房制度是推高房价的主要原因。根据金融监督院数据，截至六月尾，南韩四大商业银行的房屋贷款总额是449兆3000万亿，比去年同期增加32万9000亿，增幅显著。其中20至39岁的年轻人在过去一年的贷款增加12兆8000万亿，占整体增幅的38.9%。南韩中央日报访问一名31岁的上班族，他今年初以9亿韩元买了首尔东区一处公寓，70%贷款，共6亿韩元，贷款年限30年，规划每月还300万。他表示担心房价进一步上升，因此决定贷款买楼。在节目结束之前，同大家分享一个讯息，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，精品小团，不购物，不赶行程，不拼团，获得团友一致好评。
这是一个非常精致、细腻、高雅、非常温馨的团。
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。
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，设计的很全面，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。
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。
欧洲的文化令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，而东欧就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。它不单只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，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。9月已经满团，10月的东欧之旅正接受报名。 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微不胜收10月11月的双岛游，令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，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。以上都是精品小团，名额有限，尽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啦。北美热线是1-855-955-5227，或发电邮联系我们，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链接。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